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3月15号 ,2022 年啊，我们继续啊今年啊新约读经分享的第十周啊，我们今天的内容是11到14章的经文。那从11章开始，马可福音11章开始记载的是啊主耶稣最后一周啊，在这个地上生命最后一周的这些发生的事情。那么从这最后一周，就是星期天开始，一直到逾越节啊被抓，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啊在这个啊在这个最后一周的主日啊，就是我们通常称为啊棕树主日 Palm Sunday。啊，耶稣骑驴进圣城。那我们从啊这个表格里面可以看到最后一周发生的事情，在四本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啊各有不同。那么骑驴进圣城呢，是啊包括啊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所以啊细节就请弟兄姐妹自己参考这个图表。所以我们今天啊来看，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啊，耶稣跟门徒要进入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一周的这个行程里面啊，耶稣白天呢就从伯法其往西啊，经过橄榄山来到耶路撒冷。到了晚上，他们就离开啊这个耶路撒冷呢，就往伯大尼去了。那这里面呢，到底是耶稣住在伯法其还是伯大尼啊？圣经并没有说，只是往伯大尼啊。他说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啊这个方向，那晚上呢是往伯大尼的方向。所以我们大概理解一下这个地理位置跟距离的概念啊。从伯法其到耶路撒冷呢是 1.1 公里。那是一个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那到伯大尼呢就是 2.4 公里，那就比较远了。所以如果在安息日啊，那个一天能够走的路程来看呢，他们可能就住在这个伯法其啊，有些都就是在橄榄山旁边啊，橄榄山旁边。那这样也比较合理一点啊，因为没有道理说要啊走到伯大尼那么远的地方去。好，那么这一天呢，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就照圣经预言要骑着驴驹啊进去。那通常如果是以一个王的姿态要进耶路撒冷呢，他会骑着马进去。那么在这里啊，耶稣骑着驴驹。那么耶稣就告诉两个门徒啊，这两个门徒呢啊，说你们到对面的村子里面去啊，到村子里面去，然后呢，你会看到有一批驴驹拴在那里啊，这个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你就把它牵过来。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先告诉主说啊，我要用你的驴驹，或者说你的驴驹借我用一下啊，没有这个，而是说当你在牵驴驹的时候，会有人问你说，哎，你在做什么事情啊，这是我的驴驹，为什么你就把它拿走呢？你们就对他说主要用它，那个人就会让你们牵过来。果然呢啊，门徒照着耶稣说的话啊，回答那些人就任凭啊，任凭他们牵去了哈。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多么的美和顺服的回应，当说主要用它，那些人就说哦，这个就是给主来用。就像我们今天在啊基督里面的侍奉，在基督里面的侍奉，当我们啊有人来询问说啊这个可以做这个服事吗，就等于是啊是照着这个圣经来说呢，主要使用你的服事，主要使用你的时间，主要使用你的恩赐，你的才干，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在教会里面服侍。好，那这个时候呢啊，回答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来学习一个啊，是一个顺服的回应啊。 能够被主来用、啊、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恩赐，用我们的才干，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啊、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啊、那接下来他们把这个驴驹牵到耶稣那里，就把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着驴驹，从这个图画里面你看到有许多的人就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这个路上、啊、那这个时候前行后随的人、啊、都喊着说，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所以你从这个马可福音来讲，他们不但呢是在欢呼、啊、耶稣、啊、奉主名来、啊、是应当称颂，他更是怎么样在称颂那即将要来的国、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啊、我们看见众人这样子热烈、啊、欢呼耶稣进城、啊、其实是一个、啊、一个民族主义、啊、他们认为说耶稣要来做王了、啊、耶稣要来做王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回顾、啊、以前的这个历史，就是在那个、啊、两约之间、啊、旧约跟新约两约之间有一个沉默的四百年，也就是、啊、旧约先知书马拉基记载完毕一直到新约呢，这当中神没有对他的人民说话。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啊、有一个记载，就是马加比革命、啊、建立了一个以色列人的独立王朝，有一百多年，就是这个马加比击败了希腊人，建立了独立王朝。所以当马加比呢胜利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的群众就是这样的挥舞着棕树枝来欢迎这位民族英雄。所以我们看见后来、啊、有很多的人听见耶稣所行的事情，所做的各样的神迹，他们呢、啊、知道逾越节到了，就啊、猜测、啊、耶稣会来到耶路撒冷，跟他们一样。所以很多的人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也期待着看见耶稣呢，就像当初的马加比那样进入耶路撒冷、啊、这唤起他们从前的一个记忆，他们就在欢呼耶稣进城做王的心和期待。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人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资料。那么当然、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从这一段、啊、新旧约经文的对照、啊、我们知道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是照着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的预言来说的、啊、在这一段经文，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啊、他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就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这个小驴子来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啊、那么到来第二天、啊、我们刚才说这是耶稣生前最后一周，那进入了耶路撒冷以后，第二天呢他们就从伯大尼出来，那走在路上呢、啊、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有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去找，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果子可以吃，但是呢什么都找不着，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所以耶稣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又没有人吃，再也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门徒呢就听见这一句话、啊、那么等一下呢就可以再来了解这件事情、啊、这个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个意义、啊、那这里面、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啊、在观察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啊、一些问题，比如说既然经文说找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既然不是收无花果树，就是不是无花果树结果子的季节，自然就找不到无花果。那你找不到无花果，为什么耶稣要来咒诅他、啊、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观察经文，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啊，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逐渐的去明白到底这一件事情的发展啊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啊。那接下来啊，这个地方马可福音记载有一个插曲，也就是说当天第二天发生的事情，他们在路上啊走路进入啊，我跟大家讲过哈，他们从这个伯大尼的方向要经过橄榄山，然后往西进入耶路撒冷。那一天啊，发生了一些事情，刚才我们在那个图表上有看见。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耶稣洁净圣殿的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现在做的一个模型图啊，一个模型图。那当中呢就是圣殿啊，圣殿的左边呢就是皇室柱廊，右边呢是安东尼亚堡，那前面呢就是所罗门塔，那前面这个地方叫做金门啊，又叫做东门。就圣殿呢的门呢是对着东边啊，橄榄山。所以呢我们在以西结束就读到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啊，离开至圣所，离开圣殿，停在东门的门槛上，往橄榄山而去。那么后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由橄榄山的东边要来进入啊这个耶路撒冷，由东往西进入。那么当然今天啊，这个圣殿在主后70年已经被提多将军烧毁了，所以呢就剩下一片的废墟。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就分属于巴勒斯坦，只有西边的啊，西边你看这里有一道墙叫做西墙，也是哭墙。那这一道墙呢是属于这个以色列人管辖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去的话呢，你要进入这个圣殿山，你先要经过巴勒斯坦的这个检查啊，像海关一样检查，检查完毕你才可以到这个圣殿山，你会看到清真寺。然后呢从圣殿山要离开的时候呢，你就是来到这个西墙啊，就这个时候就是进入了以色列人管辖的地方啊，就在这个西墙的地方可以看见很多的犹太人在这里祷告啊，在这里祷告。当然你也可以预先把你的祷告词写好啊，西墙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缝隙，你可以把祷告词就塞在那个缝隙里面啊。所以呢让大家了解一下啊，这个耶路撒冷现在的情况。所以当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看见圣殿什么啊，看见圣殿有很多做买卖的人，所以耶稣就推翻这个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啊。那么因为当时的人要交这个圣殿税，那圣殿税呢啊，交圣殿啊这个钱呢不是当时政府发行的钱币，而是你要用圣殿发行的钱币。所以呢你就要带着你身上的这个希腊的钱、罗马、叙利亚、埃及、腓尼基啊不同的钱币呢，你去换这个圣殿的银币啊，兑换呢有个手续费，像今天啊我们去换这个啊美金，去换外国的这个钱币的时候呢会收手续费的。他们收的手续费还蛮高的啊，就是一个人半天的工资啊，所以在那边呢可以赚很多钱。另外呢也有人在那边穷人啊买鸽子献祭啊，那在圣殿外面一对鸽子的售价大概就是一天的工资，圣殿里面呢要贵20倍哈，就被大祭司的家族所垄断。所以呢在圣殿里面就非常的吵杂啊，都是做买卖的声音。所以耶稣呢就说啊，圣经记载我的殿要是祷告的殿，你们使它成为贼窝哈，就怎么样推翻这些啊桌子啊，把这些人赶出去。那祭司长文士呢听到这个话就很生气哈，这个伤害他们的利益，就想要除灭耶稣啊。然后呢到了这一天第二天的晚上，耶稣就跟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回到伯法其，然后次日清晨就是第三天呢， 他们在进入耶路撒冷的路上又来到那一棵被咒诅的无花果树，这个时候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那我们这里就来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我请问大家，彼得对拉比说，哦，来看啊，你昨天咒诅的无花果树枯干了。耶稣呢回答说，哦，对啊，因为我咒诅他啊，这个我的咒诅是有效力的，所以你看就枯干了。我们可以期待我们一般人的回应是这样，但是耶稣回答的话，说实在的，如果没有仔细的去思想，或者是从解经书去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很难去理解、到底耶稣的回答跟无花果树的枯干，刚跟彼得讲的那一句话有什么连结的关系。也就是说，耶稣借着无花果树不结果的这种现象，然后咒诅他，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耶稣要对门徒做一个教导，那耶稣说的教导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应当信服神。所以信服神跟无花果结果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相关呢、有什么连结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在观察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想，那思想了以后，我们就要去寻求明白。当你寻求明白以后，圣经说的话对你我、就会有意义、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来思想到底、这一段回答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呢，如果从耶稣回答的这句话说，你们要信服神，然后跟无花果树结果子连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放在说，信心乃是结果子的原则、说你要信服神嘛，所以信心就是结果子的原则。所以耶稣对门徒说，只要你有信心，就可以发生这件事。什么事呢？非常难以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对这座山，你从这个地方挪开丢到海里面去，你有信心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他若心里不疑惑，信他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也就是说，你相信，你相信你的信心，对神的信心，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会把这座山从这个地方、就像我们今天祷告说，洛基山脉从这里飞起来丢到这个太平洋、就这样发生了、当然我们没有人、能够、有信心有胆量做这个祷告、也没有看过这么多年来有人做过这个祷告。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说一个比喻，他说只要你有信心，再多么困难的事情，只要你祈求就会发生。所以呢，这样子的教导不但是对个人的教导，也是对一个教会群体的教导。所以相反的，如果没有信心，信心消失了，那结果子的能力也就没有了。那没有在信心里面结果子的情况，就像无花果树不结果一样，结局就是枯干，就是毁灭。好，我们来理解这一段话应该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咒诅的事情中间插入了洁净圣殿，所以呢，有这个解经家就这样子做注解，他说耶稣来到无花果树前要找果子，就如同要到圣殿要来找祷告的人，结果没有，圣殿都是做买卖的人，没有人在祷告。 所以呢，这里面他说，如果只有叶子，就如同你在圣殿里面只做一些表面功夫，却没有信心的果实。如果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呢，耶稣来到教会也是要来找信心的果子。如果在教会只是看到一堆的活动，但是没有结信心果实的人，连一个爱神的人也找不到，同样的失望，对不对？耶稣来到圣殿，同样的失望。所以在这里面讲完了这个信心是结果子的原则，然后耶稣就把话题转到祷告，吩咐门徒要祷告。为什么？因为祷告是信心的表现。你对神有信心，你相信，你倚靠神，自然的你会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把你所有所想所祈求所焦虑的所盼望这个发生的，你在神面前祷告。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是相信神在垂听，你相信神在听你的祷告，神会回应你的祷告，所以你才会向神祷告。若是你没有信心，你不相信神在垂听，不相信神会回应的话，那你其实不需要祷告的。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信心是结果子的一个原则，那么信心的表现就是你的祷告。所以他们耶稣来到这里，在第24节要讲出一个重点，就是把你们祷告所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跟前面的那一段话啊，跟所以23节跟24节呢，是相互呼应的一个关系。好，那再来呢，耶稣又讲到这个饶恕的事情，主要就是在告诉门徒，你们祷告的人呢，必须是以怎么样，是一个怜悯的人。所以呢，当你能够饶恕那得罪你的人，就代表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充满了怜悯和赦免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用爱洁净的祷告，是信心真正的操练。所以呢，我们之前说到马可福音可以说是对门徒的一个训练。所以借由这个无花果树跟洁净圣殿的这一段经文的教导，在教导我们在信心里面结果子，我们必须是结果子的主的门徒。那我们结果子的人一定是祷告的人，那我们祷告的人呢，一定是用爱来洁净我们的祷告，也就是说我们要操练那这个饶恕别人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当中又看见怜悯的心，看见怜悯的心，恩慈的心这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很主要的操练。那么来到的第十二章，我们有一些东西经文呢跳过去不讲，因为呢在马太福音都已经讲过了，所以这里我们就不讲啊。那这里讲到一个纳税的问题纳税的问题，交税金。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说，有几个法利赛人跟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边，要抓到耶稣的话要来陷害他，所以就设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什么？问耶稣说要不要交税要不要交税。那么他们在讲这一句话之前呢，先用这个诚实把耶稣给套住了。他一开始就说，耶稣啊，夫子啊，我知道你是诚实的人你不寻情面，你不看人的外貌，你是诚诚实实在传神的道。那你是诚实的人，说我们先问你这个问题，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耶稣你是诚实的人那你现在请你诚实的回答我们，请诚实的回答我们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所以呢这是一个双面刃的问题双面刃的问题。那个时候讲到说纳税要纳什么税呢？第一个要纳地税， 土产谷物的十分之一，酒和果饼的五分之一是纳土地税，还有所得税哈，个人收入的百分之一是所得税，还有要交人头税啊，被罗马帝国直接管辖的省份，凡是男人14岁以上，女人12岁以上，一直到65岁为止，那么你必须啊要交纳人头税。这个人头税呢，大概就是一天的工资。所以呢，你被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管辖，那没有办法，必须要交税啊。所以我们后来在福音书读到那个税吏啊，税吏马太啊，被耶稣呼召。那法利赛人很痛恨这个税吏啊，因为税吏不但在收应当得的税，还会呢灌水啊，多加一些。所以呢啊，这里面啊要交这些税啊。这个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就问耶稣，来，请你诚实的回答，如果耶稣说要，该纳税给这个该杀，那这个就失去犹太人民的心，那跟随的人呢，听到耶稣的回答肯定是很失望的。那如果耶稣说不纳啊，不交，那就是代表耶稣在鼓动人民反叛罗马政府，那这样子呢，双面刃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回答，就怎么样会被啊法利赛人跟西律党抓到把柄，可以呢啊来陷害耶稣。所以耶稣怎么回答呢？啊，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知道他们不是真心的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说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呢？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看啊，就拿了一个银钱，他就说这个银钱的像。跟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啊、其实这句话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说，应当交给该撒的税你就交，应当交给神的、啊、奉献给神的东西你就奉献给神，似乎、啊、我们是可以这样的理解，那这是一个诚实的做法。那么用这样子这一句话呢，就化解了啊眼前的这个啊刁难的问题啊，所以这些人听了就很稀奇，他用这种方式来回答。啊，下面呢就来到了这里，有一个文士问耶稣啊，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那耶稣的回答就是从生命记出来的啊，这个经文引用生命记的经文。那文士听了对耶稣说啊，你说的实在是不错，神是一位，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当你能够做到这个爱的操练，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燔祭跟一切的祭祀的内涵就是要有爱神的心、啊、爱神的心。所以呢，耶稣就对他说、嗯、你说得很好，你很有智慧、啊、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我们通常就会在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这些啊四个名词上面，四个动词上面呢，我们来做这个研究啊，来研究字的意思。那在英文来讲就说，你要爱主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and with all your strength。 那么从耶稣的回答我们可以理解，对神的爱是全人全心的爱，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再更深入的了解耶稣的回答，爱不只是一个感觉的回应啊。我们为什么说感觉呢？因为我们跟人相处是有感觉的，我们跟这个人相处的感觉不错，我们就很乐意跟他相处。我们跟这个人相处的感觉不好、啊、我们就会跟他保持距离啊。所以耶稣的回答、啊、你看到尽心尽心尽性尽意、啊、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所以这个爱也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 啊，就像我们在这个新约圣经说，爱呢就好像你穿上的衣裳，那你爱就好像你穿上的衣服，代表说你有选择，我今天要穿白色衣服，我明天要穿黑色衣服，所以我选择把爱穿在我的身上了，这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这是一个遵照神命令的一个行动啊。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呢得到这样子的理解。那如果我们回去看十诫啊，十诫呢，十诫的第一到第四条讲的是爱神，第五到第十条讲的是爱人。好，我们讲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一段啊，基本上呢就是说啊，你要拜对神，你要用对的方式敬拜神，你要正确称呼神的名，安息日就是说你要亲近神啊，然后再来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爱人。那么耶稣基督呢，在这个十诫上面呢，其实呢是把十诫啊简化成两条的诫命，爱神跟爱人。不但如此呢，而且呢把旧约的命令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啊，成为新的命令。我们怎样说呢啊，我们知道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啊，第五章的时候说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那耶稣把不可杀人呢往内推到说，你对人不可以有愤恨的心，恨人就等于杀人。他说你对妇女不可以有淫念啊，你有淫念就等同你犯奸淫。所以耶稣把旧约的命令给予一个新的意义，包括在这个使徒老约翰在讲到说彼此相爱，爱人如己，是一条旧的命令，也是新的命令，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爱人如己，透过耶稣基督在新约福音所行的，我们也照样去行。透过耶稣呢，给予一个新的意义啊，给予一个新的意义，让我们来知道如何操练爱人如己。好，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明白哈、啊，并不是。把旧约的命令给废除，而是呢更深入的有一个新的意义，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圣殿、啊、看这个圣殿，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耶稣坐在这个、啊、库房里面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啊、所以我们就从圣殿这个地方来了解一下它的结构图。刚才讲到圣殿的门呢是朝的东边开的，所以叫做美门，又叫东门啊。那这个东门美门之内呢，这个院子叫做女院啊。那圣殿呢，这个外面呢叫做外邦人院。那么圣殿的第二层的啊院子里面呢，叫做以色列人院和祭司院。然后呢就是圣殿啊，所以圣殿呢我们可以说分两层啊，有一个啊院子把圣所圣殿围起来的，那个是以色列人跟祭司进去的地方。那外面的这一个院子呢叫做女院，然后整个圣殿的院子外面叫做外邦人院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库房在哪里呢？这个库房就是在啊这个啊，应该算北边吧，哈，算北边，因为美门是东门的话，那这个库房呢，就是在北边啊。这里摆了13个奉献箱，那么耶稣呢，就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啊。重点是这两个字，怎样啊？怎么样啊？代表等一下我们要来了解的这个动机。所以耶稣就看见有一些财主啊，就在这个库房的钱柜里面丢了啊若干的钱。那有一个穷寡妇来丢了两个小钱，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这什么意思呢？在当时啊，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哈、啊，就是比这个一个啊加币的一个 cent 啊 one penny 还要小，比我们美金的 one penny 还要小。啊，这是当时的铜币哈、啊。那一个小钱是巴勒斯坦当日流通的最小货币，就像今天啊，我们啊最小的货币就是一个 penny 啊，一个 penny 一分钱。 所以一个小钱的币值啊，是怎么样？当时一天工资就是1000银子的128分之一啊。所以呢，因为价值太低了，所以犹太拉比禁止人只奉献一个小钱。他说，你每次奉献至少要2个小钱。两个小钱呢，对我们今天的工资来讲是什么呢？如果今天啊最低工资你拿到啊20块钱一个小时，一天做8个小时就160美元。如果160美元是你的工资的话，两个小钱就等于是2.5美元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耶稣对着库房坐着说，怎样看他们怎样投钱入库啊。然后呢，耶稣就对门徒说，哦，你看看，他没有称赞财主，只称赞寡妇。他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显然不是在讲钱币的这个面值，这个价值。所以耶稣呢，在注意看怎样投钱入库呢，其实是在看更深一层的奉献意义。他在看奉献背后的动机，看奉献的理由，看捐钱的原因。这里面我们从旧约马拉基书啊，从其他的先知书就知道，神先喜悦你的心是诚实和敬虔，就喜悦你的奉献啊。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看这个穷寡妇投入库里虽然只有2个小钱，虽然钱币的价值很小，但是被众人比众人所投的钱有更多的价值。这就是啊，关于奉献方面呢，神的算术是这样计算的。所以我们要来理解我们在教会的奉献啊，背后我们的心啊是诚实跟敬虔，是爱心，神就先喜悦啊你的奉献啊。奉献呢，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行动，这个内心就是信心、诚实、敬虔、爱心所投射出来的一个行动。那在有一些教导啊，有些教会的教导，有些教会的教导这样说啊，有些牧师也是这样说，他说新约圣经没有教11奉献，所以弟兄姐妹，你凭你的感动做奉献。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理解旧约的话语、旧约的命令来到新约，如果有明讲的话呢，就是不需要遵守，可以废掉。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献牛羊为祭，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耶稣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每一次献上牛、献上羊并不能除罪，唯有耶稣一次献上自己才除了你们的罪，让你们得到圣洁。所以因为耶稣做的事情在希伯来书明明的讲，所以献祭停止了。同样也是讲安息日啊，这个守安息日，刚才讲到安息日是亲近神。好，所以呢，在新约圣经如果用这样子的教导说，新约圣经没有教11奉献，你们就所以你们的感动，有的牧师就说，你因为耶稣的救恩更美，所以你当然要献的更多。其实我们真正的要来看的是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说到11奉献的命令。他对这个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他们的祸是什么？他说，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啊，你们做了1/10啊，守住1/10的奉献，但是那个律法上更重的事情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就是刚才前一张投影片说的，神先喜悦你的心是诚实敬虔的心，然后喜悦你的奉献，然而你的奉献是你信心内心的一个表现啊，一个表现。所以耶稣说，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从 NIV 的翻译来说，他说你们应当 practice， 你们应当操练，后面那个部分就是要经常操练公义、怜悯、信实， 但是也不能忽略前者，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呢，这就是新约圣经关于十一奉献的教导，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指的就是说我们要献上十分之一。所以这里面我们的学习就是说，我们应当在我里面的心出来的行动，我里面的心是诚实敬虔，是在信心里面的行动，遵守神的命令，就是十一奉献的行为。好，盼望在这个地方能让弟兄姐妹更加的清楚啊，新约圣经对于十一奉献的教导。再来十三章就是讲到耶稣预言圣殿被毁的事情。那门徒呢对夫子夸口夸耀的说，哇，你看这个圣殿好宏伟啊，你看这个石头，这么大的一个石头啊，这个石头你去耶路撒冷看，确实很大的一块石头，这么棒的这个殿宇啊。那我们理解啊，他们当时的这个圣殿啊，是所罗巴伯所盖的第二圣殿。所罗巴伯在盖的时候，当然能力资源都比不上第一次建殿的时候所罗门的资源那么丰富，所以第二圣殿的建造呢，其实是没有像第一圣殿的富丽堂皇。但是后来这个希律王啊，希律王有犹太人的血统，他为了讨犹太人的欢心啊，他用了从20年主前20年到主后啊，这个用了40年的时间呢，扩建，对第二圣殿呢扩建成后来的样子。但是这个圣殿呢，后来在主后70年就被烧毁了。所以耶稣就说：“你看见这么大的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上面，都被拆毁了。”所以今天的圣殿呢，只是一些废墟，一些啊被烧坏的石头而已。所以当他们离开圣殿以后，他们来到了橄榄山啊，对着圣殿而坐。刚才说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的东边，所以他们往东往西看过去，就是看到东门。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就问耶稣说：“啊，这个告诉我们，将来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有什么预兆？”那接下来13章就是耶稣向门徒启示幕后的事情。这个部分我们在马太福音啊，这个也讲到了，马太福音的24章也讲到了，耶稣向门徒就启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是从创造以来从未见过的灾难，代表这个灾难极其厉害，但是神怜悯他的选民，减少了这个灾难的日子，否则没有一个血气的人能够得以逃脱得救。所以耶稣讲完以后告诉门徒说，所以你们要谨慎。所以呢，也就是说讲完末日的预兆以后，你们要谨慎。那么谨慎哪些事情呢？首先我们要懂得分辨啊，将来要来的征兆。他说灾难的起头啊，灾难的起头，或者翻成译成灾难的发生，会有哪些呢征兆呢？会有假基督、假先知、假的信仰、假的教导，会有战争啊。其实这个战争呢，过去2000年来啊，战争其实是接连不断啊。现在也有这个俄罗斯跟啊这个啊乌克兰的战争啊，还有地震啊，每年都看见很多的地震，还有饥荒啊，被蝗虫、非洲哈、啊、这个饥荒啊都有不停的发生。信徒受逼迫啊，因此福音广传到万邦万民啊，这个从第一世纪到今天都一直在发生。他说大灾难，敌基督站在圣殿，外邦人践踏圣城。那个这个时候当然指的是安提阿古14世，那后来也在圣殿被毁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个来应验。好，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讲到这一句话。再来讲到假基督、假先知继续的迷惑人，我们从新约书卷知道假先知、假教师呢，在第一世纪就已经在教会里面啊做那迷惑人的啊这些话语。灾难以后会日月星暗淡，主驾云 啊、降临，诸天使召聚选民。那个这个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骑白马第二次来临啊。那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肯定就是假的预言。所以最后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谨慎，要警醒祈祷，你们要警醒。这也是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呢二十四章最后有一个比喻，以及二十五章有这个三个比喻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警醒，要预备自己，要警醒祷告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他说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那个时候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经上所写的都应验啊，这个是一个大的灾难。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个图，就是火烧耶路撒冷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发生在主后七十年，罗马将军也是提多太子，他来夷平耶路撒冷跟圣殿哈、啊、放火烧。你在这个图里面看到，这个当时有110万的人死于饥饿或刀剑，有将近10万的人被俘虏，所以才会讲说你看见这个灾难啊，你在城里面的就赶快逃出去，在山上的不要回来哈、啊。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燔祭坛啊，这个是金灯台啊，被这个掳走的金灯台。后来从考古学知道，在啊，罗马提多有一个拱门，拱门上有个浮雕哈、啊，代表说当提多凯旋归回罗马的时候呢，他的战利品包括这个圣殿的金灯台和圣殿的银号啊，所以这个都是在这个拱门上的浮雕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见主后七十年发生的事情。好，刚才讲到这是最后一周，从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啊。以及到了星期三没有记载，那星期四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逾越节的宴席啊，逾越节的宴席。好，这两个图表可以给弟兄姐妹作为参考啊，了解耶稣啊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周的行程。所以这里面说过两天就是逾越节哈、啊，逾越节就是星期四嘛哈、啊，又是除酵节。所以呢，这些要陷害耶稣的祭司长文士就要想办法要来捉拿耶稣啊，但是又怕百姓有暴动啊，因为在这个节庆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是很多人的。那这个时候大概我们了解啊，这个逾越节就是犹太宗教历的1月14号，也就是我们阳历的3月4月当中。那每一年都会去换算啊，这一个复活主日跟耶稣受难日是在哪一天？那我们今年呢，4月15号是耶稣受难日，4月17呢就是啊主日啊，就是主日复活主日。所以之后啊，马可福音下面就记载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以及犹大出卖耶稣的事情。这个在马太福音已经讲过了。来看在除酵节的第一天、啊、他们就要预备要吃逾越节的晚餐。门徒就说啊，主啊主啊，我们要去哪里预备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你要知道他们都是、啊、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他们都是来耶路撒冷，那你要去谁的家、啊、预备这个晚餐、啊、带着12个门徒这么多人。耶稣回答、啊、说你们啊，这两个人，两个门徒就是彼得、约翰，你到耶路撒冷去啊，你看到会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就跟着去他家。那这个拿水通常是女人的工作哈、啊。那这里有人啊，这是一个男性代名词，所以你会看到有个男人啊拿着一瓶水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所以呢很容易分辨啊，你就跟着去那个男人的家，跟他的主人说啊。我们要在、啊、这个你家预备逾越节的晚餐，他就会告诉你在哪一个大楼里面、啊、大楼不是我们今天这种大楼、啊、就是一个楼房而已，就在那里预备。所以门徒就去了、啊、就预备了逾越节的晚餐。 那如果你看过达文西的最后的晚餐啊，这个图呢就是有一个长条桌，大家排排坐哈、啊，坐在桌子的后面，那耶稣坐在中间说，你们啊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就有人说啊是我吗，然后就有人说啊你告诉我们主是对着我说的吗，啊问约翰啊，那旁边就是犹大。那其实呢当时的犹太人不是这样子吃晚餐啊，不是在一条大的餐桌上排排坐，而是用一个 U 字形的一个桌子 ，U 字形的一个桌子哈，在 U 字形的桌子右边呢是仆人的角落，左边呢是比较高的位置啊，就是说对外面坐的是约翰，然后第二个坐的是耶稣，耶稣旁边坐的是啊犹大哈，坐的是犹大哈，所以是这样的，耶稣才会说同我沾。啊、把饼沾在盘子里面的，所以呢就是犹大跟他，所以彼得呢是坐在这个对面，就坐在约翰的对面，然后这里有一个洗涤盆跟一个毛巾、啊、就是在月间晚餐以后耶稣为门徒洗脚，那这个才是当时犹太人正确的吃晚餐的桌子的排法，他们是斜靠在桌子上，脚呢就是往外啊要往外这个伸开来，所以呢香膏的妇人才能够膏耶稣的脚、啊、不是钻到桌子底下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圣餐的设立，耶稣用饼来预表他的身体要为众人破碎，用杯里的葡萄汁预表是立约的血、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次的圣餐，我们读到了哥林多前书11章23-26节，我们每在主日啊，在第一个月的主日守圣餐的时候都会读这个经文啊。耶稣说啊，你们要吃这饼喝这杯呢要怎么样，你们应当如此行，为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呢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在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是在宣告，那我们纪念耶稣的方法是照耶稣所行的去行，才是真正的纪念主、啊、不是这个口里面说我们纪念主，而是一个行动、啊、每一次圣餐都有这个提醒。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0章16-17节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啊、另外一个重点，他说我们所这个、啊、领受的所吃的饼呢是耶稣的身体、啊、刚才说我的身体耶稣的身体为你们破碎，但是这里面他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啊、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这里的饼有第二个意义，就是预在讲啊、预表教会，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啊、我们是同一个饼，教会就是主里面的一个饼、啊、那我们这里要这里面注意到的就是要教导我们一个合一的功课、啊啊、这个事情完了，他们、啊、月节晚餐完了就唱诗往橄榄山去、啊、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牧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所以耶稣也是后来告诉门徒，你们要到加利利去等我、啊、在加利利去等我，所以呢彼得就夸大的说，众人虽然跌倒、啊、我总不能，耶稣呢就立刻对他说，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后来、啊、我们在马可福音也读到了这一段的经文，那彼得就说，就是啊，必须和你同时也不能不认你，但是当受到逼迫的时候呢、啊、就知道、啊、这个众人都怎么样，众人都这样说，但是众人都四散而逃、啊、我们再看一下耶路撒冷的图、啊、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圣殿在这里、啊、圣殿的对面就是橄榄山，圣殿的、啊、这个南边啊，南边就是最后晚餐楼啊，就是你会看到这里啊有一个楼房，就是最后晚餐楼啊。然后呢，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地形下面呢啊，这个东边呢就是有一条溪叫做吉伦溪啊，然后吉伦溪的另外一边就是橄榄山，所以我们知道客西马尼园呢就在吉伦溪旁啊，就在吉伦溪旁。 对，如果你去到以色列哈，你会来到克西玛尼园的一个教堂，教堂旁边呢有一个橄榄园，里面有很多的橄榄树啊。你看到左边这个橄榄树哈，这个树干凹凹凸凸又很粗哈，这是上百年啊，或者不晓得有没有千年哈，这个橄榄树一直保存到现在。克西玛尼园的名字叫做榨油啊，叫做榨油啊。我们有一首诗歌就说"压橄榄成渣"哈，压橄榄成渣这个好啊，这个就是有一首这样诗歌，弟兄姐妹可以等一下去听这个诗歌啊。若是不压橄榄成渣，好，那么来到这个克西玛尼园，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等我祷告。"啊，耶稣就带着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同去进入克西玛尼园，在那个地方惊恐起来，极其难过。那我们读观察经文，就来了解这个惊恐跟极其难过的原因是什么。那耶稣就对这三个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忧伤到快要死了。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然后耶稣就祷告的时候对父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啊，这个那个很辛苦的时候过去。"他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就要听从你的意思。"哈，所以到底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这杯？这杯为什么这杯是如此的难喝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从圣经观察到圣经讲到有两个园子，一个是伊甸园，一个是克西玛尼园。伊甸园是一个悖逆的园子，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亚当夏娃，他们离开伊甸园，然后就成为人类的罪，为自己的罪受死。克西玛尼园呢，是顺服的园子，一个顺服神的人，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当他走出克西玛尼园的时候，是以顺服的心，要为所有人的罪受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一个是悖逆，一个是顺服。所以呢，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祈求神是那杯离开他。这个杯是一个隐喻哈，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次的杯哈。这个杯呢，并不是跟你讲真正的一个杯子，而是说在这个杯呢，一个里面盛满了神对罪的一个愤怒。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太能够理解神对罪的一个愤怒到底是多么的苦，多么的厉害啊！那耶稣说，喝那杯代表就是要承受的一个恐怖的经历。那后来我们从耶稣临死前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开我？"我们可以明白，与神分离对耶稣来讲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经历啊！三位一体的神从来没有分开过。那在十字架上与神分离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为什么是极其伤痛、忧伤到几乎要死啊！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对与神隔离的这种感受并没有那么的强烈啊，所以我们就不太能够理解到底这个极其伤痛的这个经验是什么。所以呢，当耶稣回来以后，发现彼得、约翰、雅各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进入试探好，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祷告完，见他们。"所以呢，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从经文的观察，知道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被钉之前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的行程和教导，讲到了我们一个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就是有信心的人必然会结果子，有信心的人必然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人必然是有一个怜悯，用爱来洁净过他的祷告的，就是要去饶恕那得罪你的。所以这是我们所从今天的经文学到一个功课。 我们也学到一个功课，怎么样做一个顺服的人，像耶稣走出客西马尼园那样顺服神。因为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是为所有顺服他的人所成就的永远的恩典。好，那我们来祷告。恩主，谢谢你给我们晚上的时间。主啊，盼望我们今天的学习，每一个弟兄姐妹带回去的就是要经常操练信心的功课，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的好树结好果子。让我们结出好果子，那我们从祷告开始，因为祷告就是信心的一个操练，祷告就是信心的行动，也让我们的祷告里面是被爱洁净的，是一个充满的怜悯，充满的饶恕，我们有彼此相爱。哦，主啊，爱是一个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帮助我们，我们软弱的时候，如你坚固我们心里这样的力量，能够活出爱来。谢谢恩主，祝福每个弟兄姐妹晚上在主里面有一个平安的时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各位弟兄姐妹。